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今年是在你人生中是第一次庆祝圣诞节的？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解阳文吧？有没有人解？你一生中庆祝圣诞节，不够十次的？有啊，对吧？因为我知道从国内来的人，以前不一定有机会去庆祝圣诞节。我也在想，耶稣说在将来的时候他会再来这个地下，结束人类的历史，把新天的跟新地的创造在这个地下。那个时候万国万主都要来到他的面前去敬拜他。我就想，在哪个时候万国万族用不同的语言去敬拜的时候，要唱什么诗歌呢？我就想到一定会唱《奇异恩典》，因为这首歌是很多不同的语言，很多的不同的国家的人都懂得唱这首诗歌。那第二首歌是哪一首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一个电邮，一个姐妹她电邮告诉我，平安夜一首诗歌，今年是第200年在圣诞节里面被唱出来。一首诗歌是1818年的时候了，首先有歌词在谱的歌局，在1818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圣诞节里面唱出来，现在已经翻译成44种语言，在全球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唱这首歌去敬拜神。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一年过圣诞节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继续的学习关于基督降生的意义，继续的学习一些圣诞歌，或者是好预备我们将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其他民族国家的信徒一同的向主献上敬拜。当我想到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过往很多时候每一年圣诞节都思想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他降生马槽里的一个谦卑的形象的形象，他降生在贫穷当中。但是如果我要再加深的认识圣诞的意义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重要的功课都可以在其他的圣诞节的人物身上学到的。如果我们说圣诞节的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那些配角是谁呢？就是约瑟、玛利亚、牧羊人。所以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我说的是圣诞节的牡丹与绿叶，因为我想到一句话：牡丹虽好，也需要绿叶扶持。圣诞节里面，我就愿意把今天的讲到，我们就是思想圣诞节这些的配角，从他们身上是写一些功课。如果说我们要思想这些圣诞节的配角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玛利亚。玛利亚她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没有她的时候也没有人上出主耶稣基督。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少女，应该是刚刚配婚的时候，应该是十多岁的年纪，很年轻。但是突然之间，天使就向她显现， 大叔他一定有圣运呢，你圣灵一定让你感孕，就是要生出生的儿子。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有什么反应？我想他应该是很惊慌，或者是很多的情绪就在心里中浮现出来，因为当时一个女子要面对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甚至对她的生命也产生很多的危险的情况。我们看一段经文，《生命记》22:23-25节跟27节，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还没结婚的女子，她怀孕的时候，她有经验，她的命运是怎么样？我们一同念好不好？《生命记》22:23-25到27节。
又有妇女已经疲惫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你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因为睡在城里，却有喊叫；男子因为见过别的年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今夜遇见经营虚伪人的女子，常与她行淫，只要叫那男子致死，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了经营虚伪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叫她。
这一段经文就是摩西的律法，告诉当时犹太人，一个刚配婚的女子，她怀孕的时候要怎么样办？她有可能面对一个死刑的刑罚。主要的关键就是，她是自愿还是被逼的？如果说她是被逼的，没有她呼叫求助的时候，有人帮助她。能够帮助他的人，就可以做一个见证。他不愿意的，所以在城里面，他喊叫的时候，有人帮助他救他，就可以作证他是不愿意，他就不用面对就死刑，又用石头打死他的这个刑罚。但是如果在田野里面发生怎么样？没有人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也就显现去摩西律法的一个很先进的地方。这个跟现在美国的一样的律法，就是疑人的利益归于被告，对吧？没有见证人的时候，没有证据的时候，都不可以控告他有罪。但是你想，玛利亚在这哪个情况，天使告诉他，你有圣孕啊，你有怀孩子啊，你有生出神的儿子啊。当他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被带到城门口里面，要面对长老的审判。他那时候他怎么愿解释？他能够真的坦白告诉我，是圣灵的工作吗？有人相信他吗？有人帮他做见证吗？他有智慧被判死刑吗？很多问号，很多他将来的前面的路，很多未知之数，很多疑问。但是在哪个时候，玛利亚怎么用回应天使说话？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主的使女，一切愿叫主的话去成就。”在很多未知之数的情况之下，他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至少愿意相信，愿意顺服。 他写出很大的信心。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应该就是反省，我们的信心跟玛利亚相比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祈求神，求神的帮助，我们要神答应我们将来是要怎么样，我们要清楚看见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发生才安心。我们要看到将来，但是玛利亚相反，对吗？她看不见将来，她只看见神天使的说话，她就愿意相信，愿意顺服。除了玛利亚这个很好的榜样，信心的榜样之外，我们也可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圣诞节的配角，她的丈夫约瑟。玛利亚是一个可以说在灵命上，在信心很大的信心的一个的女性。那她的丈夫怎么样？她的丈夫，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21节，我们一同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上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娶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名义的授予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是念解释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这个字义人，这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好人 ，nice person， 他是一个好人。他好在哪个地方？他的好的方面就是他有很顾家的男人，很顾念家庭的需要的男人。因为他知道玛利亚他的未婚的妻子有幸运的，他就怎么样做？如果他在当时的情况把玛利亚娶过来的时候，这对他的家庭是一个受益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娶她过来。但是如果他公开的要休妻的时候，但玛利亚的有机会要面对审判，他也不愿意这样做，他就选择暗暗地的羞辱玛利亚。他一方面要顾全他家庭的声誉，也同时间他也要保护玛利亚的性命。但是这个决定不是最好，因为神的意思要他做耶稣的父亲，所以就天使就向他显现，告诉他玛利亚的圣孕是从神而来的。当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约瑟也很愿意的顺服。但是可以说约瑟的考验在哪个时候才开始？因为刚才说约瑟是一个孤家的男人，他很注重很顾念家庭的需要。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希律王该撒王就是要人把门上撤，目的是因为要数人头，要顾忌，要可以有多少的税收。 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是大卫家的后人，然后从加利利离开加利利他们居住的地方到这个伯利恒城，伯利恒城就是大卫出生的地方，也是大卫他后来被撒母耳所告立作王的地方。约瑟跟玛利亚离开加利利到伯利恒，他哪个地方看的已经的所有房间都住满了，没有地方去栖身，唯有就是找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马厩的地方。我们当我们想马厩的几个地方，我们就看很多的教会的一些耶稣出生的那个的布置，那个 nativity 的布置，就是一个用木头做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房子，里面有动物，有牲口的里面，玛利亚跟约瑟就在哪里生出耶稣，把耶稣放在马厩上。但是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实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木材是很小的，因为是树木不是太多，当地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建的，所以他们就是发现到当地的马厩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山洞，就洞穴。这些麻子、炉子都在洞穴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哪个地方空气流通很差的，也充满动物的气味，也很脏的地方。玛利亚这睡在干草上，就生出耶稣就要放在马槽里。一个孤家的男人，你可以想一想，一个以家庭为重的男人，他的成就是什么？都是对家庭有很好的安排，很好的供应。他的妻子应该是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或者是有人有接生婆，或者是其他人帮忙地方生孩子，这得是一个孤家的男人应该重的应该负的责任，对吗？但是在约瑟，他相信神的说话，他跟随神的旨意，他愿意成为这个孩子的父亲的时候，怎么又发生？他离开他的家。加利利没有亲朋戚友的帮忙，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说是他们是大卫的后人，他们应该是到伯利恒报名上车的，但是在哪个地方举步无亲，并且又在一个山洞里面过夜，他的妻子没有一张床可以睡，没有一张床可以生孩子，孩子刚出生之后要放在一个马槽里，多么的凄凉。作为一个父亲，一家的基主，他很难过，觉得很失败。为什么我跟随神之后有这样的遭遇？神啊，你是全能的神吗？我们做基督徒的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有能力，为什么跟随你之后我的遭遇比以前更差？为什么我跟随你之后我的经历更多失败的事情？为什么跟随神之后所面对的事情更困难？哪个时候约瑟作为一家之主所面对的考验是很大。其实耶稣在这个马厩里出生，要放在马槽里面，不是意外，也不单是因为神要在贫穷中出生表现他的那个卑微，是因为神要透过这个场景这一切的事物去告诉人耶稣出生的使命。 是什么？谁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正义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群圣诞节的配角，牧羊人。根据圣经的记载，牧羊人在野外看羊的时候，有天使出现在天上，在哪里？他们天使就歌唱，赞耀归于神。他们唱在天上愿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人看见那些天使的歌声，知道在大卫的城里为他留上了救主。天使告诉他们，有一个婴孩抱着布放在马场里，那这就是记号了，也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他们就往伯利恒城里面去找。你要想个为什么天使要，为什么要上给一群牧羊人去抱着个启信？有很多人可以选择的，有更多人是更有地位学问的可以选择，为什么要找一群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没有学问的人，一群的牧羊人去首先的告诉他们主耶稣出生？牧羊人其实不是跑龙套，是神刻意选择去应验圣经的预言的。圣经预言的，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弥迦书四章八节，我们一同念了。来去的道台，从前的权柄都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弥迦书是弥迦先知在主耶稣出生之前800年所写的一本，就是先知书。弥迦先知他的预言，他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神要惩罚他们。当时在大卫的之后，以色列国就是分裂成为犹大跟以色列，但是两个国家都拜偶像、离弃神，所以神就透过弥迦先知去预言，就是他们要承受神的惩罚。两个国家都要灭亡，但是在灭亡之后，神的应许他会重建这个国度。第四章的经文就是描写，就是神怎么样去重建他的国度。在第四章都预言到神的统治会从耶路撒冷开始，神的真理、神的教导、神的意志从耶路撒冷开始伸展出去，临到万国万民的身上。但是很奇怪，在这里说的是那个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国权的意思，在这里意思就是说，那些首先最先进入神的国度的人，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国度。首都是四律，这是以色列王所统治以色列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应该找最先去经历神的过程的建立的。但是在这里弥迦说，耶路撒冷的国权是首先最先是让羊群的羔台的人所得到的。羊群的羔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上一张图片，也是一些考古学家都是根据巴勒斯坦地方的现在还有的羊群的羔台一些的建筑拍的照。羊群的羔台意思就是说，牧羊人他们看羊所用的这些羔台的建筑物。 牧羊人就站在高台的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那些羊群就在高台以外的那些平原里面，就是吃草喝水。所以也不高台就允许牧羊人就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去看出去，可以确保他的羊群的平安。同时间，考古学家也相信羊群的高台的地点是在哪一个地方。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里是耶路撒冷的旧城，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和耶路撒冷的地方。伯利恒在这里，羊群的高台希伯来文就是 Migdal Eder， 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在耶路撒冷跟伯利恒中间的地方。牧羊人都是在这个地方去看羊。同时间，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的牧羊人，他们所看的羊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因为这个地方跟耶路撒冷很近，很靠近，这些羊当中很多都是用来在圣殿里面做献祭用途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赎罪，他们有犯错的时候，因为自己犯错的事情去献祭，又把羔羊献上去赎罪，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羔羊去供应这些赎做奉献的需要。这些赎罪祭的羔羊有一个要求，这就是逃生的，对吗？逃生同时间要没有疾病的。所以这些牧羊人当他们有一羔羊出生的时候是逃生的，他们都检查了这羔羊，有没有什么的残疾，有什么什么的疾病，没有啊，没有疾病的时候，他们就要保护这些羊，不让它受伤害，因为它有一个完全的情况才可以献祭给神做赎罪祭。而些牧羊人怎么样去保护这些羊？把他们放在马槽里，这些刚出生完美的羊羔羊又放在马槽里，不让它周围跑，不容许它受伤，它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献祭为人去赎罪。所以你可以知道，当牧羊人听见天使说有一个救主为你而生了，是他是一个婴孩抱着不放在马槽里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么惊讶？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出生就要为他们的民族赎罪，要被献上。所以当他们听到天使的信息之后，就很兴奋地跑到伯利恒城里面。当时候是半夜的时候，跑进伯利恒城大街的洞院里边，看见耶稣、玛利亚跟耶稣在马槽里，他们很高兴。然后他们立刻跑进伯利恒城里面，去宣告这个他们所看见的事情。当时是半夜，每个人都在睡觉，他们等不及了，要把这件事情，他要弄醒整个城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消息。所以耶稣基督出生在洞穴里面，再放在马槽里，不是巧合，不是神不妥善的安排，也不是单单要让神的出生要去认同人的贫穷。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神刻意的安排，让牧羊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为人赎罪的羔羊。这个秘密只有牧羊人才知道，既可以解读这个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基督徒，我刚才问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的经历比 还没信主之后还要差，是不是神他没有能力，是不是神没有工作，是不是神他妥协？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安排，没有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可以真的让我们的思想跟神的思想是在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层次？首先我们要愿意放低自己。我刚才说过，其实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很多人比这些牧人更有学问。在耶稣出生的一段时间之后，三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耶稣，他就到王宫里面找希律王，希律王也不知道啊，他就问当时的祭司长跟文士，这一群的文士跟祭司长很有学问，对圣经很了解，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已经出生，他们只是能够念圣经说，哦，在伯利恒里面是有生意有君王，他们引用圣经去回答博士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被神选择去最首先的去领受耶路撒冷国民的那些国民的国权。有时候学问太高，或是太坚持自己的知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很难必提升到神的层面去了解去认识神的事情。所以最后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总结，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圣诞节是庆祝一个宗教的领袖的出生，但是有个领袖一出生被放在马槽里，后来他成为一个牧长的儿子，在地下活了30年，后来出来传道，最后被门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宗教的创办人怎样的遭遇很不理想，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的地方，没有特别的成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成功的事情，但是基督教的救主是怎样的时候，就是怎么简单吗？还是在里面还有乾坤？真的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真是神道成肉身的来到世上，同时间也正如他所说的，在他被钉死之后他3天复活，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也为我们得胜了死亡。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一件事情就不得了了，这是一个震撼历史的事情，因为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经验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经历很多事情都不大理想，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层次跟神还有距离，我们愿意放在自己去让我们的思想被神提醒吗？方法很容易，多读圣经，多祷告，多灵修，同时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愿意放在自己的想法，去谦卑的去询问一些灵性更成熟的基督徒，去向他们领教，让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想法去刺激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的思想必又被切开，或者是被提到一个更高一个的层次。因为怎样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越谦卑去问的时候，别人的经验才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我们愿意怎样去慢慢的让我们的灵性被提升吗？我们愿意谦卑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以前的2000多年前，你愿意道成肉身的葬送在马槽里，目的就是把你的使命，把你要成为人的赎罪的赎罪祭的事实告诉我们。那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行动背后是你爱的表现。主啊，盼望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爱心跟你的爱有多大的距离，相差很远。如果在爱心上我们不及你的爱的时候，其实在各方面，无论是知识或者是思想方面，我们还不及你的程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骄傲，我们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其实帮助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你，顺服你，相信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提升，我们的智慧能够在你面前得到更大的提高 的地步，让我们更了解你。更重要的就是更爱你，因为你是爱的泉源。我们愿意把一切交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